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十一节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神救众人的恩典其实在旧约就显明出来了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旧约新约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没有冲突，神的做法总是一样，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不过呢，从人来看也的确有渐进的启示。那么在新约，尤其耶稣来了，尤其圣灵来了以后，我们更加清楚看到福音的大能，我们更加清楚看到圣灵对我们的拯救已经显明出来。这个显明对我们心里有帮助，给我们能力，也让我们在这些格里底这个很黑暗的地方，也在我们这做人家奴隶的时候，很无助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活得好，这个是拯救。这个拯救不是说只是脱离上帝的愤怒将来上天堂，这个拯救是包括我们在现在的环境文化当中，我们可以有个得胜的生活。这个恩典显明出来了。这恩典十二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。神的话一定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情欲，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。世俗的情欲和我们肉体的情欲也是一样的，因为世界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，就是扩大的肉体，肉体就是小小的世界，都是上帝造，都是好的，但是在不服上帝的话的时候，这个好的世界和好的肉体就变成很邪恶了，就引诱我们堕落了。因为上帝做得很好，所以堕落的时候，堕落的邪恶的力量也是很大。我们一定要靠着上帝哈，除去那个不敬虔的心，就是敬畏上帝，敬畏，对上帝敬畏，相信他。那对付自己的私欲啊，这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还有第八章都有讲，叫我们不要体贴肉体，叫我们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那个致死我们的身体，常常去回想，常常去让上帝的话，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面，常常不断的背十字架，使这个肉体不再成为使我们犯罪的东西，而使我们肉体在约束，被上帝约束的情形下成为得胜的一个工具。世俗的情欲也是一样，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，是上帝所爱的，却是抵挡上帝的。我们对这个世界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它抵挡上帝，我们就不去爱这个世界。我们知道它需要福音，我们就去爱这个世界。我们是爱传福音给他们，叫他们悔改，但我们不接受他们的价值观，就是以人为中心的，不认识上帝的那种观念，那是世俗的情欲，也就是肉体的情欲。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求任何的东西，我们在世上呢，自守，再一次保守自己，最起码不要被这些东西污染了。如果积极能传扬福音是更好，但最起码不要被污染了。公义，那么行事要公平，要正义，要敬虔。再一次是敬畏上帝，诗篇十六篇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便不致摇动，心中总是尊主为大。敬虔的度日子，我们怎么度日子呢？这个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并不是说我们生活的不喜乐。你再从创世纪开始看起，看到启示录，包括耶稣的生平，包括保罗的生平，我们都不是不喜乐的，我们都不是很严肃很死板的。我们的教义相信上帝创造一切，他掌管，他拯救，所以我们基本上甚至应该是比任何人都更喜乐的，更有平安的，我们更有盼望的。我们每天度日的时候，我们也一样跟世人一样吃喝嫁娶耕种盖造，但是我们有上帝，我们就有盼望，我们有上帝的律法，我们就在信靠上帝当中自守敬虔。我们度日，我们忠心良善，不管是挪亚的日子，或者是罗德的日子，或者摩西的日子，或者是约书亚，或者大卫，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，我们盼望更大的福气临到，我们盼望明天能够更好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不知道以色列有没有这样盼望。以色列后来就没有这样的盼望，在旷野的时候， 他们天天想要回到埃及，那就不是盼望，他们想要回到过去最终之乐。他们怕走这条路，他们怕去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怕得到从上帝来的自由所要做的选择，他们宁愿做一个奴隶。很可惜。那么我们有盼望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章都讲到盼望，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我们盼望所不见的，盼望我们的主，盼望我们主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知道那是有福气的，我们就让我们更喜乐。甚至当摩西知道他已经不能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仍然是喜乐，他只要信靠上帝。甚至你已经是被钉死罪了，钉十字架了，你看你愿意悔改归向耶稣，今夜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。我们总相信，如果我们信靠神，我们就相信前面未来是更好，而不是凭着肉体就觉得前面未来是更坏。因为我们更老了，我们要死了，我们没有希望，我们有希望。等候也不是守株待兔式的等候，等候不是呆板的不做事的等候。我们在圣经里看到，等候的时候是有准备的，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是有准备的。不管是那十个童女的比喻，或者是领钱的比喻，当主不在的时候，等候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像是警醒的童女，预备有油；我们像是忠心的仆人，去做生意立刻赚了钱；我们像是忠心的管家，按时分粮；我们像是农夫等候秋雨春雨，我们也在那里不断的耕耘施肥浇灌。但是这里等候不是守株待兔，这里等候是对上帝的一个盼望，是对未来，对明天，我能更知道神的引导是美好的。我们知道会有福气，下一分钟下一秒钟都比现在会更好。当然主再来的时候是最美好，但是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又在圣经里看到，我们并不是算主再来日子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最重要的是，在主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我们天天在等候中过一个敬虔的日子，讨主的喜悦，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等那个福气的临到。基督徒有盼望，现在人没有这样的盼望，现在人是过一天算一天。他所等候的不是盼望，他等候的其实就跟以色列人在最终之乐，或者想到过去在埃及的那些东西，做奴隶，做情欲的奴隶，很痛苦，但是呢，暂时有最终之乐。我们都不是像他那样，我们有盼望的福，神为我们预备的。这个福在今生很多时候是十字架，是辛苦的，是像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好像看不到什么福。你在很多时候，大卫的诗歌里面，我等候你要等到几时呢？但他还是有盼望的，他没有就绝望了，没有就堕落了啊！我们等候要到几时？更长我就更愿意等候。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那个和字啊，有的版本没有，我比较接受没有的。如果是没有的话，就是等候至大的神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，就是耶稣就是神。圣经里面直接讲耶稣是神的经文不多，如果是这样了解，这也是其中一个。我们等候主，我们等候福，我们等候耶稣，等候耶稣荣耀的显现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再想想看，等候你今天年轻人等啊，今天有一个什么 NBA 的 final， 我在等这个啊，等着看了。我们在选举的时候，我们等选举的结果，我们在等一个东西。我们等我们放榜会怎么样？我们等结了婚，我们等什么时候太太怀孕可以有小孩？那我们现在到底等主在等什么呢？我们等主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，他显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他的显现让我们结束这世上一切的痛苦，他的显现让我们得到那个所有的冤枉，所有的委屈就不再有了。他显现让我们被称忠心，眼泪都被擦干，而且被他真的在万民面前称义。我们等候，而且我们等候不仅是所有的委屈痛苦停止，而且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 所以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，包括我们也会有荣耀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我们等候主，一方面会让我们现在生活更洁净。我说的不是守株待兔，不是无聊，而是很积极的，因为有盼望，我就更积极的来在等候。因为有盼望，我就积极的在工作，我知道有更好的会来，所以我现在很好，而且我知道到他来的时候会更好。那个显现擦干我一切的眼泪，让我看到盼望，而且让我现在很好。这个他的显现是至大的神，是不是也表示说他显出来的时候像一位至大的神一样？当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，他不过像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被自己的同胞拒绝的，当然不可怜了，但是看起来是很好像很可怜的一个被撇弃的神的羔羊。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个被杀的羔羊而已了，而是一个愤怒的狮子了，要把他荣耀都显出来，要用他口中的利剑消灭那一切不等候他的人。啊，这个在启示录第一章就有讲到，说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七节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他再来的时候，那个在启示录第五章讲到说，大家都说不是第五章，在第六章第十六十七节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会说，我们要躲避羔羊的愤怒。羔羊原来是最慈爱的，现在羔羊居然愤怒了。但是我们这些忠心在等候他的人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知道他不会愤怒对我们，他会以笑脸来帮助我们。所以你越等候神，越在等候他的时候积极工作荣耀他，越盼望他的荣耀，越不爱这个世界，越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越喜乐。但是你越在情欲当中，你没有等候他，哎呀，就跟一个妻子或一个丈夫，老公或老婆不在的时候，他不想等，你想想看他是什么样子嘛？啊，老公老婆走了，那更是要放荡一番，那他回来的时候不是吓死了？我们如果爱主，我们就会知道在主不在的时候，我们是如何盼望他，如何想念他，而且让我们的生活更圣洁更善良，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荣耀了。那今天基督徒平常不爱主，也不盼望他的再来，对不起，说的不好听，就像不忠于自己配偶的那个人一样，等主再来的时候不快乐，有祸了。那如果我们是忠于我们的主，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快乐，哇，我好想你啊，上帝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那你很想他，你一定是在等候他的时候忠心良善嘛。你不想他，那就是不知道做什么污秽的事情了。那我们的主再来，我们到底快不快乐，就看我们现在是不是爱他，是不是信靠他嘛。我看很多的基督徒主来的时候真的要哭啊，因为那真的好像一个不忠贞的妻子丈夫回来，那不快乐的哈。好，我们是等候他荣耀的显现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会变得跟他一样荣耀。第十四节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这又讲到十字架了，他的第二次来跟他第一次来是有关系的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啊，这是救赎论了。上帝不是白白的，对，从我们人来讲是白白赦免我们，但从神的公义来讲，他是付出代价了，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替我们成为罪恶的刑罚，把我们这些人赎出来。他是流了血，舍了自己的命，道成肉身，付上代价，赎就是付上代价。他付上代价，使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，魔鬼的权势，使我们可以效法基督，也脱离自己的败坏，脱离一切的罪恶。好，这我们也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脱离，我们不是天天都还在犯罪吗？我们不是天天都还在有很多的罪恶吗？是，还是有，但是我总希望我们是更圣洁的， 每天比每天更进步。一般来讲脱离罪恶有两个，一个是脱离罪恶的刑罚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没有任何罪恶的刑罚，另外一个是罪恶的权势，这个好像还是常常有哈。犯罪不受处罚了，感谢主，但还是不断的犯罪，被那个权势所牵引啊，使我们很痛苦。那我们就求主更多靠着圣灵，靠着基督的恩典，脱离这一切，脱离罪恶，让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没有功效，让情欲、骄傲、自大不会常常扯着我们。我想人生总还是难免了，但是我们能够越来越好，等候主，思想上帝的恩典，知道他救我们脱离这一切，而且他洁净我们，他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啊。这个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就有讲到，说神把以色列，那里倒没有说是洁净以色列人，也没有说洁净以色列人罪恶，而是说把以色列人救出来。我们把新约旧约的就是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，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我现在要你们属我，要服侍我，要爱我，要听我，以前你们是听法老的，现在要听我的了那感谢主啊，我们也非常乐意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真的是这样，我们主舍了自己，使我们洁净，洁净就做神的子民，做神的儿女，不再做魔鬼的儿女了，热心为善的。生命记第七章，生命记七章六节，生命记七章六节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耶和华专爱你们啊，做自己的子民，他拣选我们，救赎我们，做自己的子民就是我们要以他为神呐、做自己的子民就是他专爱我们，我们做他做我们的神就是什么？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他，我们心中是我们是不是他的子民，是不是热心为善，是不是专心传扬他，还是我们实在还不太像他的子民，我们还像悖逆的儿女呢？诗篇135篇第四节，诗篇135篇第四节，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，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，做自己的子民我们就一定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侍奉他爱他，做自己的子民，把我们做他的子民，这个我们就像浪子一样，总是在服侍别人，总是在跟着别人在那里跑，不像上帝的儿女，或者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的，我们像是那个悖逆的儿女，不像是顺命的儿女，我们是悖逆的儿女，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我们是可怒的儿女，我们像是魔鬼的儿女，但现在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子民，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人，那要宣召呢，召我们出宣扬呢，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话。神的子民，随时宣扬神的荣耀，随时就是他单单把他的一切的丰富给我们啊。那我们要热心的为善，救我们。那当然，这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讲法，就常常是说我们成为他的心腹，那是更多的讲法。那心腹不忠贞，那就更邪恶，更叫上帝愤怒了。好，十五节，这些事你要讲明，劝诫人，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，不可叫人轻看你。这些事，包括前面的这些，怎么样教导老年人、老幼男女、仆人。要怎么样做，还有我们所有的人如何等候上帝，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都要讲明，也要劝，还要责备。各位，这个责备包括彼得用过那个权柄让亚拿尼亚、撒菲拉死亡，这种权柄实在我们不希望用，但是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权柄，因为今天实在 牧者好像没有那么亲近上帝，有这样权柄，但是神要我们用各样的权柄去责备人。当然权柄我们在前面哥林多后书已经看到了，这个权柄是要造就人的，不是要败坏人的啊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节，神给我们一切的能力是造就，不是败坏，但是有对那些不肯听的人也是有责备的，总之不叫人轻看你。保罗已经提醒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，那我们从来不需要人看重我们，但是我们需要人看重上帝的话，一定要看重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是有权柄的，上帝的福音是不可以轻看的，轻看的话那么那个人会受祸。那我们不要叫人家轻看，我们自己就不要轻看上帝的话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